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查经法里头跟您分享的仍然是在电台的两位主内同工，我是文慧。
弟兄姊妹，我是杨丹。
那么今天呢是第四部分查经法的最后一集，和弟兄姊妹碰面了。那么杨丹和文慧呢将会和您做一个总温习，盼望呢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您巩固呢所学到的内容。
第四部分的主题呢叫做旧约中的文体分析。弟兄姊妹，你还记得有哪一些的文体吗？那么按照次序来计算，首先就是摩西五经了。摩西五经就写着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的经过，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叙述文体。
那摩西五经呢涉及了很长的历史，那么为了更有效的记忆呢，我们提议呢把这部分呢按照以色列民出埃及的路线来分段，这样呢一共可以分为五个段落。
第一个段落是以色列人在埃及，第二个段落是从埃及到西乃，第三个段落是以色列人在西乃，第四个段落呢是从西乃的旷野到加底斯巴尼亚，第五个段落呢就是从加底斯巴尼亚到约旦河。
那么以色列民呢过了约旦河就进入迦南了。摩西五经呢传统上呢又称为律法书，因为里头呢有很多内容都涉及了律法的部分，例如呢这个利未记就详细的写下各种的条例。对于以色列民来说呢，律法更加是他们和神之间的一种盟约。
不过对我们这些新约的信徒来说，是不用去遵循着旧约的律法的，因为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已经为我们完全了律法。可是在查考律法书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留意了，有哪些的律法是在新约中重新被订定的呢？
如果某一些旧约律法在新约当中呢重新呢被订定了，那么我们就要遵从啊。例如呢爱神爱人这一条，就是主耶稣呢所强调的，并且是要我们去遵守的。
圣经紧接着摩西五经的或者叫做律法书的，那就是历史书了。历史书一共有十二卷，就是从约书亚记一直到以斯帖记，这就记载着约书亚死后一直到王国建立期间，以色列民在应许之地的生活特色，以及王朝的历史，还有被掳归回的历史。其中呢，也包括了路德记和以斯帖记，这两个是熟悉的女性的故事。
那么历史书呢，有一个特色，就是没有按照历史的发展时间，还有地理的次序来记载的，这使我们读起来的时候呢，有时候会觉得混乱啊。那另外呢，希伯来人写历史的时候啊，喜欢按照中心主题来发挥。那么由于呢作者选择的角度不同，历史书呢对同一件事情的记载呢也会有不同，看起来呢有时候是互相矛盾的，这是我们在查考历史书的时候必须注意的。
另外查考历史书的时候还得留意它的背景资料，比方说当时的政治、社会、经济、宗教和文化背景分别是什么。
接在历史书之后的呢是诗篇，这是诗歌的题材。希伯来人呢如果要抒发自己的情绪啊，他们就会用诗歌来表达的，所以呢在历史书里头，在先知书里头都有不同的诗歌，而诗篇呢是收录最多诗歌的一卷圣经了。
诗篇可以归纳为七种不同的类别。第一类是哀歌，这是作者呢向神表达自己的忧虑和痛苦的。在150篇诗篇中，哀歌就占了60多首，是数目最多的一类。
那么第二类的这个诗歌呢是赞美的诗篇，就是向神献上赞美的。而第三类的诗歌呢是感恩诗，是感谢神所赐下的恩典。第四类的诗歌呢是救恩历史诗，这是诗人回顾神在以色列民当中施行拯救的历史。
第五类叫做庆祝和肯定的诗篇，表达着以色列民对自己是神的选民这个身份的肯定。而第六类呢是智慧诗篇，那是称赞智慧的。第七类呢是信靠的诗篇，表达出对神的倚靠。
那希伯来诗歌呢，在结构上啊，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用平行体来写作的，加强经文呢所要表达的意思。平行体呢有很多的类别，例如呢，同义平行，就是相同意思的平行，反义平行，相反意思的平行，综合平行，还有首尾呼应的平行等等。
另一个特色呢，就是希伯来诗歌当中的离合体，也就是字母诗啊，是按照着希伯来的22个字母呢，按照它的次序来写着一首诗。而诗篇的119篇，还有箴言的31章那儿说到了贤德妇人那一段呢，都是字母诗。
嗯，我们查考希伯来诗歌呢，首先要注意诗的分段模式和结构，另外呢，也要留意啊，这个诗的历史背景。如果那首诗篇呢有标题，那么我们就可以从标题当中呢找到历史资料，再翻查历史书呢找出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在诗篇之后的约伯记、箴言和传道书都是智慧文学。那么上一次也说过了，有的学者呢研究之后认为雅歌在写作上呢也属于智慧文学这一个类别的。
嗯，智慧书呢有十种不同的形式，包括了格言、谚语、谜语、劝勉、预言，还有赞美诗和祈祷词、对话、独白，也就是自传式的文字啊，
是，
还有智慧目录以及祝福。那不同形式的这个类别呢，查考的方法也有所不同。所以呢，我们读智慧书的时候呢，最好是先找出它所用的文学题材。
智慧书呢，经常被人误用的，总括来说是有三方面的误用。第一是断章取义，就是不留意智慧书整体的信息。第二方面呢，是误用着智慧书的措辞，就是不了解它的措辞，它的文学形式和类型究竟是什么，结果就错误的为它的措辞下了定义。
嗯，那么第三方面的误用呢，和第一方面有点相似啊，
是，
就是没有抓住智慧书的主题和重点，以至于呢以偏概全了。
假如要避免误用智慧文学，那么就要留意它的四个释经原则。第一是留意智慧文学的形式，第二呢是留意它的上下文。不过箴言大部分呢都是属于格言的，是没有上下文的，那么就要留意它的平行句所表达的意思了。
那么第三呢，就是要判断经文有没有用夸张法。那么第四呢，就是运用在现在的社会时呢，我们要学习跨越文化的障碍。
旧约当中最后的一种文体是先知书，圣经收录的一共是16位先知的著作。这16位的先知呢，都是在南北国分裂一直到被掳时期被神拣选作为先知的。他们只是把全讲的信息按照时间记录下来，是没有交代着历史背景的。假如我们不熟悉历史书呢，就很难去明白先知书的信息。
那先知呢，主要的责任呢，是代表神向人说话，传达神的旨意。先知所讲的话呢，称为预言，是预告呢在未来所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呢，先知书的文体呢，又可以称为是预言。
对，预言一共有七个不同的类别。第一是审判的预言，这是宣告着神的审判。第二类呢是祝福或者拯救的预言。第三类是特殊的审判预言，而这一类呢也可以称为祸灾神谕。
那么第四类呢是挽歌，当先知呢用挽歌来表达的时候呢，是带有讽刺性质的，一般呢是用来哀悼或者是预言国家的沦亡。以西结书19章1到14节就是一首挽歌。
第五类叫做辩论，而第六类呢是审讯的预言，先知呼召人去神的法庭中观看着整个审讯。第七类是象征性的行动，这是用着当时社会上的实物用来做比喻的。
那先知书呢，是把不同的预言收集起来，中间呢没有明显的分段，所以呢在查考先知书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清楚地找出一则预言的完整内容。
另外，由于先知用了很多象征性的词啊，所以我们就必须了解这一些象征性的词语表面的意思是什么，然后才去思想这些词背后又是什么意思。
嗯，
经过了第一一直到第四部分的查经学习呢，我们就把握了最简单的查经方法，也把整本的圣经粗略的去查考了一次。那在第五部分的时候，我们就会结合已经学到的知识一起来学习怎么样去做专题查经。
那弟兄姊妹啊，您越熟悉圣经，您就越容易呢掌握专题查经。我们首先呢会讲一讲专题查经的一些基本概念，然后呢就示范不同的专题查考，请密切留意第五部分查经法的内容。
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愿神祝福您，再见。
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
不是地图，但有了它，你就能掌握经文的脉络。
它也不是指南针，但有了它，你就能找到查经的方向。
它就是实用的查经法，